我们开始祷告。主耶稣，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我们早晨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求你自己圣灵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必须在你的真道上面大有长进。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继续要讲侍奉的问题，这个新约的侍奉观。那今天我们要接着上礼拜没有讲完的，上礼拜是讲灵与良心的侍奉。那这个呢，其实重点在于灵。为什么？因为侍奉会有好几个层面嘛。比如说下一个题目我们就要讲身体灵魂的侍奉，其实是全人的侍奉。但是侍奉中间有一部分是要用我们的灵的。那这个呢，很多人是不是顶清楚，以为侍奉就是啊，我在那侍奉，我心在那儿就侍奉就行了啊，我用我的体力做一点体力，那么有时候弄一点脑筋。但是灵的侍奉是跟光用脑筋又不大一样。灵，我们从简单的说法呢，就是外面的，不是，就是里面的态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灵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是吧？你说你的灵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灵有很多的表现。有些时候灵里面不对啊，灵里面不对，生气了，那不光这个情绪的问题，你可以控制你的情绪，好像没有发脾气啊，但是别人有感觉，觉得他今天好像有点不大对劲，那这个怎么来的？就是因为灵里面是个直觉，当你的灵里面光景不正常的时候，会影响的，会影响你整个的。虽然你极力的克制啊，要用我的意志告诉我说，今天可得在人面前好好的表现，不可以让人家觉得我今天心里面对他生气啊。那当然，这是有时候办得到，有时候办不到，但是呢。灵是一个不能用外面控制的东西啊，而且更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侍奉，你能够蛮哄得过神吗？啊，所以灵的光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上次跟一对夫妇弟兄姊妹谈话就谈到，今天我们如果懂得真正什么叫 latrio 侍奉的字，我们的整个人会改变。因为你可以在外面积极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如果心里面不在侍奉神，心里面生气啊，比如说前天晚上才跟你的老公跟你老婆吵架啊，头一天晚上来，头一天晚上发生事情还没对付好呢，还没有认罪道歉呢，还没有求主耶稣宝血遮盖呢，你就礼拜天来侍奉，甚至在讲台做主席啊，不要说这些吧，就是照顾儿童，或者是甚至管理饭食，那你做是做了，但是主说你这个态度对吗？你今天抱这样一种生气态度来侍奉，不算数，因为你没有真正给我侍奉，你的心不在这里。所以我们讲的最要紧呢，就是灵里的侍奉，不是一个外面看得见，而需要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情形。这也是因为牵扯到 latrio 这个字，又是侍奉又是敬拜。侍奉我们懂得外面的工作都可以看得见，敬拜呢是心里的态度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上次讲的时候，这个讲到灵的侍奉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灵是一种直觉啊，别人会感觉到。第二点我说灵是良心的问题。第三呢，灵是交通的问题，跟神没有交通，你就不能在灵里面侍奉。所以保罗的灵里侍奉通常是从祷告开始，他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为着罗马教会的人祷告，因为他在用灵里面，用灵的力量在侍奉。人不在那里还是可以侍奉啊，在神的面前。有些时候呢，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灵里面会有感觉。最简单就是祷告机会的时候，忽然里面有感受啊，为了某人祷告的时候，里面很有负担，祷告以后好像对他已经越来越了解。而且你如果是用话祷告的话，当你的顺着灵里面感觉往那个方向去说话的时候呢，越说越有高油，越说越顺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为某人生病祷告，你越祷告越有负担，神一定会医治他，不是你用意志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时候你明明是要为一个人的病啊求医治的祷告，祷告不下去，觉得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怎么解释呢？你话还在那里为了病人求医治，但心里说恐怕神有别的旨意，那这个灵里面的感觉你拗不过来。所以灵是根据跟神的交通而来的。那么 一方面是直觉，一方面是交通当中这个良心的问题。如果我们跟神中间有间隔呢，良心有问题是不能祷告的，而且不能用灵祷告啊。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用灵的侍奉啊，那个整个的说起来，第一个讲到啊，灵的功，灵的什么是人的灵，人的灵是受到里面核心部分，就讲到因为在灵里面祷告有这些功用啊，那讲到灵里面的能力啊，可以因为是灵里的活动，所以一定要用灵来接触啊。这也就是很多的时候侍奉呢遇见很严厉邻里的攻击啊。那最近我就在讲我们教会里发生那么多事情，我灵里面有感觉呢，就是因为教会现在正在正常往前增长的时候，我想你们听过一个算是笑话吧，也不是笑话，也可以是讲出一般真理。大大小小的魔鬼，有些很忙，有些很闲。有一个小鬼，大鬼来视察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这么没有什么活动啊？”他说：“你看这个教会的人都睡着了，我把他弄睡着了，所以就没事了。”这是当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如果教会没有真正灵里面的长进的话，撒旦也不在意。但是如果教会有成长，弟兄姊妹们爱主追求，不是说就没有撒旦的工作，反而撒旦的工作会起来挑战啊，会起来搅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话，很快的那个复兴的火焰呢就下去。所以相对之下，当我们知道说神在这里动工的时候，你以为撒旦就不知道吗？圣灵在这里做工，弟兄姊妹们对圣灵有反应啊，灵里面起来说撒旦不知道吗？他一定会找各样的方法来攻击。那耶稣基督例子，我们一开始学这个老推的字就讲到，耶稣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撒旦立刻试探他，最后就露出他真正试探的目的啊！你若向我一拜，这一切天下的万国荣华都给你。但是耶稣对他说：“单要侍奉他啊！”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啊，他没有向撒旦屈服，受他的引用。他说：“经上说，单要侍奉他。”因为只有独一之神，所以单单用要侍奉他，那个侍奉就是 Latreo。 所以侍奉成了灵界的一个最大征战。那这个原则用到我们的身上，用在教会身上，就是说教会也是撒旦攻击的目标。所以当我们真正侍奉的时候，灵里面一定要谨守提防，也为着神的儿女诸般祷告，让这个撒旦的工作不能侵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点呢，那我们的侍奉就会有很多的难处。所以用灵侍奉，用灵来应付灵界的活动啊，在那里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交通啊、判断、征战啊、启示、光照，都是属灵的工作。保罗为着以弗所教会祷告说，他在神的面前屈膝，求神呢把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赐给他们，叫他们真知道他。你想这是什么祷告？这是在灵里的祷告，灵界的祷告，因为是灵界的活动。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还不是用灵，还不是灵的侍奉吗？所以保罗在那里为着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就是一个灵里面的侍奉啊。那所以我记得我刚来这个教会都去讲以弗所书嘛，大家都记得讲到那一章的时候，其实征战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在灵界的工作跟撒旦的交锋已经在这里开始。如果圣灵能够把启示的灵赏赐给儿女，让神的儿女灵里面被开启，眼睛得开，他们就会看见属灵的事情，认识属灵的事情，走上属灵道路。除此以外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教导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不等于明白圣经啊，不是说彼此相爱不要紧，而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其实呢，灵里面开启以后一定会彼此相爱，因为看见圣经的教训，是吧？也看见彼此相爱的价值，会看见上次我就讲被天使看见，这个我们在灵界的活动是被灵界的一些活物所注意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越是明白，就知道说属灵侍奉，侍奉不是一件外面事情，是灵里的活动。 所以这里讲到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灵的侍奉啊，神需要得着灵里面侍奉，那么侍奉的方法和表现也是保罗借着祷告不断的在灵里面用力啊。那么所以呢，这是讲到我们的情形啊，讲到这个用灵侍奉的特点啊。然后又讲到为什么一个人当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在情欲里面，在思想里面的时候，就不会用灵来侍奉。所以我们上礼拜提到用灵侍奉的一些拦阻跟用灵侍奉的难处啊，那上次就提到这里为止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在灵里面侍奉，他怎么侍奉呢？一定在他的自然的天然的能力里面来侍奉。他如果不在灵里面侍奉，他一定靠着天然的侍奉。什么叫靠天然的侍奉？我有本事，我会做啊。你说做菜是不是天然的本事啊？我做菜嘛，所以我说大概有点天然本事。但是如果你这个自夸，你也侍奉在灵台肉体里呢，你说今天我来表演一首吧，这个有什么意思？对不对？这个怎么叫侍奉神呢？
那你有骄傲也可以
啊。啊，
不是依着自己的能力骄傲。
我对你这个，所以我说任何一件侍奉一定有外面那层层面，可是灵里面的光景才真正的最后的目的。
我想问一下 proud 哈，英文讲 proud 跟自己的自傲好像不相同的意思。因为
pride 这个字啊，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傲慢与偏见》？
对对
，Pride and Prejudice。所以 Pride 一直有不好的一面，有 Pride 一直有不好的一面。可是英文里面呢，Pride 里面有两种可能性。它基本的意思是指不好的，可是因为这个人有他的自尊，有他的自以成就，所以这个字呢，用比较良性或者中性的说法，没有其他字，只好也用 pride 这个字。所以呢，有一些情形就是 I'm proud of you， 我以你为荣 ，I'm proud of you， 那不是真正的 proud， 是 I'm proud of you。所以你就看他讲到对一个人很满意的时候，他没有第二个字。我以你为荣，中文翻译以你为荣，对吧？英文也叫 pride， I'm proud of you。你对孩子说 I'm proud of you， 是不是他很骄傲？还是你很骄傲？都不是嘛。
这个 pride 和 proud 是不是一个词的呢？
同一个源，同字源。pride and proud 同一个字源。但是问题在这，英文里面没有第二个字可以讲的。用 honor 两个字还不对。I'm honored by you， 那不是，我不是 I'm proud of you。你叫我的荣耀啊，所以讲到我以你为荣这个话，这种感觉说英文还是用 proud， 所以这就是有一些字表达难处。但是一个人以他自己的能力自夸，夸口 boast， 那 boast 这个字 boast 这个字就是夸口，说我多么多了不起，我多本事啊，我去，那我一去他就得救了，这种话
吹牛的意
思，有一点吹牛意思。这个是出于人的肉体的自夸啊！你看他们没有我不行，现在这种话都是一种人的自己骄傲。如果你把这个带到侍奉里面来，你绝对不是在灵里面侍奉，因为很显然你肉体在那发动。那你一个人肉体在那发动的时候，看不见自己灵里光景，你就以为啊，你看我做的多好啊，看你看我做的最好，这个就很自然的没有办法在灵里面侍奉了。那这种侍奉呢，在神面前是可厌恶的啊。我们读了字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灵里面侍奉？因为神是个灵，他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心态啊。所以你可以很敬虔，但是如果敬虔中间还是以自以为自傲。像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祷告，我们常常举例子，法利赛人做的都对，拍胸脯，我不像那个罪人，他因为尤其看那个罪人自己特别得意，我不像那个人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十分之一献上十分之一，进食几次怎么，耶稣说他在自言自语，神不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不在灵里面侍奉，他在外面肉体中间活动。一个人在肉体中间活动就没有灵里的侍奉。所以我们当然不能不做事嘛，做事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并不是表扬自己，而是说神啊，我把我最好的献给你，因为我要献给你，因为我要侍奉你，所以你给我这份工作我非常感激， 我尽心尽力的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你在这人生光照我，我把我这些献上给你。这就是下礼拜我们要讲罗马书十二章身体献上一个基本的要诀。当你明白了灵里侍奉的时候，你这个全人侍奉就没有问题了。我的身体在这里，这是我的身体。卡尔高诗歌说，我的身体来进贡，我把我的身体献上给你。为什么？不是说我的身体有多好，但是侍奉需要靠我的身体，就是我祷告也用我的舌头，对不对？用我的思想。但是如果不懂得什么叫灵里侍奉，你就没有办法全人身体灵魂侍奉，就缺了一部分。所以灵里的侍奉是侍奉的根基，但是不说我灵里侍奉就好了，我天天祷告不去做事，这个超然的超级的属灵派并不属灵，因为他不明白。
就有人说我要做玛利亚不要做马太，
他不懂得玛利亚在干什么
啊，
他不懂玛利亚马大在干什么。
对啊，他就说我是玛利亚，所以我就天天
是是
这些属事的事情他都不要做。教会里面不是这是玛利马太做的事情，
马大做的事情，
马大、
啊、没关系，让他就做玛利亚没关系。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懂得属灵事情，这种人呢很幼稚，你跟他解释也没用，他犯了一种幼稚的属灵病幼稚的属灵病了，这是 elementary 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你跟他这个时候讲了他听不进去，一直要神跟他说话才听进去。所以你干嘛跟他讲，他一定会告诉你我懂你不懂啊。所以你跟他讲他都以为不对的，一直要神对他说话才是算。那神会不会在说话呢？有时候也会啊。他如果心真的向着神，有一天长进到一个地步，你看圣经的榜样嘛，马大不说话了嘛，马大伺候，玛利亚当然他有他的一份，所以耶稣也说他有选择上好的福分，没错。可是你要选择上好福分的时候，如果神说你要去做事，你去不去呢？我知道很多那种超级属灵派，但是呢，最后都不会服侍人，格格不入，结果呢，他只好在房间里面属灵，在家里属灵。在教会中间，在人群中间，在社会中间失去影响力，这个很可惜的。你有这么好的生命，你不服侍人，你说我单单献给神，可以啊，你神接受你奉献就好了。那你注意到我没有批评他，神说好就好，神说不好，那你自己负责，对吧？神有没有说他不好，他可能听不见，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不去评判他。但是我相信，他听不见人的声音，只听见神的声音。并不完全正确，我相信这样。所以你举的例子很好，有没有用灵侍奉？有，但是他懂不懂把身体献上呢？不晓得啊。再说我们下礼拜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我本来希望呢总结上礼拜讲的，但顺便也把侍奉这个字重新再提一次。那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呢，看这本小书的第168页哈，第四点，良心的侍奉。为什么要讲良心侍奉呢？因为你注意到回到166页，灵的组成跟功用有一部分叫良心，灵里面的感觉会因为良心而有或者没有，或者蒙蔽或者不准确。人的良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那么什么叫良心？良心的字啊，从希腊文来讲啊，这个字当然拉丁文发展成英文也是用，叫 conscience。 con 是什么意思？共同。 sense 什么意思？就是感觉 senses 啊，这个字发展成英文就是 senses。 所以 conscience 这个字就是一样的感觉。那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一样感觉。所以有两个层面理解，一个是人跟人一样的感觉，杀人的人杀人者死，这是我们共同的感觉。所以法律定说你无故杀人谋杀罪死刑啊，就业这样，现在是呢无期徒刑，因为珍惜生命。好，但是有一个感觉，这个做错事情了。所以什么叫 conscience？ 共同的感觉。那一般人解释 conscience 呢，到这个 level 已经很好了，表示说我不是孤立的，不是说我可以感觉怎么样就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对我就对。今天社会走到的地步，我觉得这句我就对，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什么事情可以做，认为它是 良心的感觉，错了。因为良心还有一个层面，什么叫 conscience 呢？ conscience 跟神一样的感觉， same senses with God。 困难来了，因为人有罪，对于神的感觉很模糊，不认识。所以我们虽然说良心是共同的感觉，在这个社会中间，虽然是已经人堕落犯罪了，还有一种 conscience 感觉，保护团体，保护大众，但是失去了最早最早最基本最准确的感觉，失去了他跟神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才说什么 conscience？ conscience 是神把一个感觉放在人里面，神把一个机关放在人里面，使他有感觉，对不对？良心你抹杀不了，你到啊，现代社会当然尤其是很多问题出现，你到啊这样子，你到很多啊这样子。我听见故事，当初卫斯理时代刚刚到美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向印第安传福音，他就发现要讲良心感觉的时候，他们没有良心的字，但是他跟印第安人传福音的感觉的结果，他们告诉我懂你讲什么，他说你讲的感觉我知道。他说什么叫感良心，就是当我做错事情，我里面有个不舒服的感觉，有点像锥心的感觉，觉得我错了，但是如果我顺服他呢就好了，如果我抵挡他呢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叫我寝食不安。这个印第安人不明白 conscience 这个字，但他知道这个感觉，那就对了，因为这是神放在人里面一个知罪的机关。所以 conscience 呢，一般从圣经的解释，从人跟人共同的感受变成神跟人相同感受，所以变成知罪机关。良心这个你拔不掉良心，一个人骂人就是你丧尽天良，对不对？其实他就是不顾良心的感觉，他良心感觉麻木了。一个东西他本来有感觉的，你常常是，所以圣经里面用的很有意思，保罗说这他们的良心啊好像烙铁烙惯了。你想一个东西烙铁烙惯了还有感觉吗？你如果手上烙铁烙惯都没有感觉了吧，呀，所以如果一个感觉你一直抹杀一直抹杀，有一天它就不灵了。这是因为这个关掉了口罩，对呀。所以什么叫良心？良心是有感觉的。那么所以从旧文的观点来讲呢，神就是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还把良心感觉留给他。所以呢，什么叫良心？良心是个知罪的机关，是反照神的光。但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没有良心两个字，你找不到，没有良心两个字。但是呢有心这个字，良心是不是用心代替呢？也不完全啊。这个大卫说，我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主必不听，诗篇说的。所以为什么旧约里面没有良心的感觉，我始终还不明白，没有良心的字，但是不能说良心没有感觉。怎么知道？圣经里面说，大卫去割扫罗衣裳的袍子的时候，割完衣裳大卫心里不安。所以我刚才说心跟良心的感觉，感觉是从心里面出来，但是也可以反映出良心的感觉。并且你看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亚当夏娃就躲起来，天起了凉风，是吧？圣经上有非常有这个暗示性的话写这句话，天起了凉风，然后呢等到什么耶和华在眼中行走，那人就躲藏起来，亚当躲起来了。为什么？良心有感觉。人说你在哪里，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听见你声音就害怕。良心有感觉，都证明良心的功能存在。但是圣经里面旧约里不用这个字，一直到新约才出现。你们知道新约里出现的是什么地方吗？第一次出现是什么地方吗？
清洁的心。
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犯罪的妇人啊，那个他们把他拉来在耶稣面前，耶稣就说，耶稣不理他们，在地上画字，他们追问极了，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记不记得那段？
对。
圣经里记载，中文的约翰福音漏掉这个翻译，很多英文翻译也版本没有这个字就漏掉了，但是有这个原文这段话的翻译成这样子，他们什么，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了。圣经话很有意思，从老到少有什么年纪大的人良心犯罪的事情多一点，良心不安。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人，可以先用石头打他。
你没有讲到良心这个字，
良心受了责备，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啊，中文是中文翻，中文翻译没有，他们的良心受了责备，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开了。这个话传神极了。你英文有吗？是什么版本？NIV 有没有
？NIV 的也没有。
NIV 没有，啊，有些没有。NAB 的有，啊 ，New American Bible 有。那这些事情呢？这个事情，这个是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良心的字。然后你以后就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啊，良心的工作很多，良心帮助一个人认识神，因为他知道这样。但是到保罗的时候，用良心的字就多了。他在罗马书里面用良心的字。更要紧的，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用良心的字，我们看一看啊。在这里我说168页里面呢，良心在侍奉上的要求是洁净清洁啊。那么啊，在这里漏掉了，168页第四点，良心与侍奉啊，我是要读这个良心与侍奉。那么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那个小东翻到圣经读一下好吧，哪个翻得快一点。罗马啊，你是英文的 ，OK， 那我来找啊。这个提摩太后书啊，对不对？对，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
我感谢神
啊，
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嗯，
好，对，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啊，保罗是用清洁良心。罗马书第一章说他用灵来侍奉，到提摩太后书他对提摩太说用良心，用清洁的良心。所以呢，他保罗说我在神在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使徒行传里面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他在受审判的时候，这个他们在控告他说，他说我常在神在人面前长存无愧良心。所以你知道保罗这个人他是真的是叫做凭良心，我们很多人拍胸脯，我们有个弟兄啊，最喜欢用凭良心三个字。我说弟兄，你讲凭良心，不是说叫凭良心，是凭你的认识。他最喜欢凭良心，凭良心说怎样，在圣经里怎么怎么。我说你既然评论圣经，就不要说凭良心了，你说按照我的知识、我的认识来说，他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对不对？但是他喜欢用凭良心的口头禅。那保罗真的是凭良心，他在每一件事情上说，在神在人面前长存无愧的良心。那良心如果有问题的话，这个灵里面感觉就不出来，灵里面的能力就使不上，灵里面的反应就昏暗。所以良心是需要常常保持清洁。所以保罗就讲长存良心的无愧良心，这个长存是 always abide 一直持续的。那良心以后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这应该先讲。我们说没有信主的人，他良心不准确。神虽然把知罪机关放在里面，但是个人可以不同标准。像现在基督徒因为圣经教导知道同性恋是不对的，那很多人说同性恋那有什么，他喜欢就好，是吧？那他已经把他的感觉放在众人的感觉里面了，这个是不是代表良心呢？不一定了。虽然是共同感觉啊，现在很多人，那几十年以前同性恋不被允许，现在慢慢越来越接受人多，为什么？一直宣传，到他的良心不发生作用了，好吧，没关系啊，又跟我没有关系啊，不妨碍我啊，让他同性恋，结果就变成好像是可以的，变成这些我们不赞成同性恋的变古怪。而且变成你极端，你是宗教狂，
而且最关键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圣经上赞成这种，没有说这个。
哎、
我们这个就是
简直
这个是
颠倒黑白。他没有读圣经，都没有说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男与男行可羞耻事，那这就是同性恋，是同性恋，但不是。其实你去查就是这意思。 就这意思。所以这些感觉呢，人因为犯罪的缘故，里面本能的感觉已经昏暗了。那怎么会恢复？希伯来书这里说，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宝血的洁净。我们先看看也好，希伯来书九章啊，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说良心，岂不更能洗净你们良心，除去你们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个侍奉也是他吹啊。这里讲良心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好，这节的解释我们留在后面。但是这个事情很重要，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良心，是使我们的良心恢复在神面前可以感受到神的感觉的，或者他的感受，他的感觉的原因，就是我们会有跟神一样的感觉，一样想法，是因为耶稣基督宝血把我们良心洗净。所以没有信主的人，有些人良心比较好，他受了许许多多正面的教导教育，帮助他改变他对一件事情看法，所以他有感觉。这个事情说谎不行的，有些人绝对不讲谎话，是也不一定信主，但是真正做人很正直，有的他的良心比较正直，但是还不是神的感觉，因为他会觉得说好，这是正确的，教育帮助他，他的家庭教养帮助他，甚至有些人在教会里出出入入来往，虽然没有得救，受了一些正面影响，会有感觉，觉得这是对，这个是不对，他有感觉。但这个呢，在得救人来讲，良心被宝血洁净，可以体会到神的感觉，而且他不是说我认为这样对就对，而是神的话这样说，所以我知道他对，我站在神这边。这种良心感觉是被恢复了的良心，而这个恢复的良心还要常常常常保持清洁。罪会玷染我们良心，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他难免对很多事情说我是情有可原，我是不得已的，我是身不由己，人在江湖，慢慢一步步落下去，下面他对这事情就说哎呀，那捧场作戏是可以的，他的良心有问题，他还不知道。所以需要靠主的宝血一次一次洁净，维持我们清洁良心，就是每一次认罪，认罪之后我可以跟神一样的说法，罪就是罪，不是我的软弱而已啊！我今天在商场上面犯了一件什么问题，不得不这人在江湖嘛，不得不随流而去，回来以后认罪祷告，下次不做，求主给我力量，救我脱离试探。他的良心可以保持清洁。如果他说哎没有关系啦，不要紧啦，一次无所谓啦，好了，慢慢慢慢越来越厉害。所以一个清洁的良心在于我们常常认罪悔改。有些人是过敏的良心，认罪一次还不够，要几十次，每天认罪。那这个不是说他比别人洁净，而是说他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耶稣的赦免，不相信约翰说的，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你一切罪，洗净一切不义啊。那如果他的良心太敏感，一感觉有罪马上认罪，不是不好，但是要有教导。你要除了良心感觉之外，你要相信神的赦免，你就不需要每天认几次罪。有些人认罪成了习惯呀、yeah.
有人就干一件坏事晚上回去赶快认罪悔改，明天再干坏事，然后不见得都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这个事情做完了回去啊，祷告求神饶恕，觉得哎感情就过去了、
yeah.
第二天又再换一个、
yeah.
所以不断的呢，这该怎么
Yeah, 每天从他的公司里摸支铅笔回家给他儿子用啊，那第二天再去摸一支给女儿用，是不是这样？
是
又这样子啊，
回来了，然后他当时良心不安，然后他赶快认罪悔改，然后这个
问题在
神说的，如果你明知故犯的话，赎罪的祭就没有了
啊。 那个是希伯来书相当严重的啊。但这个话呢，也不需要这样子用那么厉害的大的话来压他，不需要讲这样的话。那个字很大的，简单就是说你的悔改是不真实的，你要赔偿，对吗？你亏欠人要赔偿，你赔得起，你每天赔偿吧。可以嘛？你每天犯罪，每天悔改，每天赔偿。
明天再
还
一笔，
再还一笔，要还两只啊，加四分之一呢。要加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加上去，你慢慢加嘛，加到有一天受不了了。所以悔改是真实有行动，不是光记嘴上一句话。如果光是嘴唇的话，你用嘴唇亲近我，心血远离我，根本不算。一个人真正认罪，一定有行动，断绝他的行为，原不走那条路了。狐群狗党不去喝酒了，不上那么沾染是非、沾染不义的地方，不去了，这个叫真正悔改。下次有人再约，对不起，我不去了。再问，我回去就不好过，为什么不好过？良心有亏，他就不能说话，因为良心是人家懂的。你说神不要我去，哎呀，不要管了。可是你说我良心有亏，不能再去了，他们会接受，因为良心他也有的感觉。说不定搞得不好，他说：“哎呀，那我良心也有问题，那你不要去了，你来教会，赶快跟我来教会，因为圣灵工作，他的良心有感觉。”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做基督徒要很小心，让我们的良心常常保持洁净。一个办法就是常常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若是光照我们，我们失败了、错误了，就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让我们良心接受宝血能力。洗净一次一次的，让我们恢复他的能力，他的功用刚强，啊，这个是一个人良心里面的感觉。他有良心的感觉，他就能用灵侍奉，因为良心是灵的一部分，啊，那好，所以呢，这个良心被洁净，刚才我说用主的宝血啊，那么良心持守清洁的操练，就是常常有光照，良心像一面镜子。常常有光照，然后呢，跟神不断交通，交通之后一直顺服，啊，起先是消极的，一直要认罪悔改，现在呢更积极，慢慢多交通，而且就顺服，你会发现你的良心很清洁。我买每一件事情上面经常顺服，一有感觉，是的主，我遵命，啊，是的我顺服，是的我愿意，是的我拒绝，这些事情就是慢慢让你呢。正面的能够灵里面反应更加强，为什么一个人灵里面会感觉？因为神对他说话，他听见，灵里面感觉，神的感觉给他良心知道，他知道，他更顺服，顺服之后就越来越懂得神的心意，慢慢他的生命信息就跟着改变，所以这良心的功用很重要。那么良心跟灵的能力，刚才我们说良心是灵的一部分，良心跟能力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个消极上的消极，良心有亏呢，灵力漏失啊，这个话怎么说法？你在讲台上面，天天说要爱妻子，回家把他打一顿，你下次再讲讲看，一面讲一面良心做公告，因为良心这个东西很特别。你看罗马书哈，罗马书第二章。讲到我们，这是讲到基督徒的情形。啊，第二章第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神的话语准确的。十三节呢，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里讲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为什么同作见证？这就是良心，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想里面，这里面的翻译有时态上的问题，这个呢，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在，一个将来是，就在事前呢定他不对，事后定他对，事前的防卫，事后的定罪， 明白吧？事前防卫你不要做，做了就定你罪，你错了。所以他们一个人受定罪不需要等神来说，自己最清楚，自己最清楚。不过在人面前不肯认，为什么？一认杀头，他不认。但是他良心里面不是没有感觉，他骗不了自己。啊，那些连续杀人犯很简单，他良心丧尽。啊，chain killer， 那些人都是有问题，很大的问题，良心一定没有功用。但是第一次作案怎么的，他一定有问题，良心有问题。不然他一定事先防卫，事后定罪。这是神在人里面公理，都是这样。所以呢，一个人如果他良心有愧话，他一定没有办法在灵里面祷告。很多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他忽然不祷告了，可能很小的问题，他良心有愧，不敢面对神。那个，他不去祷告，问题更严重。他不晓得，他以为可以躲着，像亚当一样。那所以我们呢，需要有智慧，注意他警醒。弟兄，怎么回事？不祷告了，怎么回事了？跟他慢慢谈，慢慢帮助他，用真理帮助他说，神会赦免你的，无论什么罪，神会赦免的。你要到主的面前来。那当然，这些事情当他明白之后，他会悔改，有路走。不然的话呢，这个良心的功用在他里面，叫他完全低落，不能做事了。不能生活，所以良心有亏呢，灵力就丧失。这是人跟神的关系。第二点，良心如果有亏，良心如果不洁净，会被仇敌控告而失去力量。这个马丁路德最有名的一件事情，不是最有名，很有名一件事情，他在那里写罗马书讲义的时候，忽然撒旦显现，指控他所有罪，指控他罪有罪，写在墙上面。相传是这样的，当然他们都是写字呢，红墨水黑墨水是吧，他就拿起红墨水往墙上一泼，说然而他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为什么？撒旦控告他的罪都是真的，因为马丁路德自己也知道了。但是他说然而基督的血，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罪。撒旦不见了，不是那个红墨水的力量，而是神话语的力量。所以一个人如果良心不洁净，会被撒旦控告。会被控告，他说保险已经洁净我了，你讲的是对的，但是只是一半，我有罪，耶稣已经赦免我。所以良心的洁净不是人不犯罪，而是犯罪以后因着悔改，因着神的话语，良心被洁净，他重新是好的，撒旦攻不进去。这个很重要。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是良心受责备，所以撒旦一控告他就倒了。像你这样子还去看望，算了算了，你去看望也没用。像这种话呢听多了，问题在于说没有一个人不软弱，但是我们需要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洁净以后能够抵挡撒旦。不是我们没有罪而抵挡撒旦，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感谢主用他的宝血洗净，我可以良心洁净而抵挡撒旦。这是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在撒旦面前良心的问题。第三个呢，良心的能力更正面了，使听的人扎心。良心的能力使听的人扎心，因为他见证这人讲话是真的。神的话语是有能力，但是讲的人打了折扣，因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见证失败。可是一个人如果真正活在神的面前，别人知道他讲话就有分量。良心的问题，我们的良心有能力，因为我说的是真的。不仅圣经是真的，圣经的话在我身上也是真的。当神讲到他的爱的时候，我体会到了，而我也经历了。我说爱是恒久忍耐，我讲我的见证。所以为什么见证叫人扎心？因为在那个讲见证的人身上，他的良心说我全篇无一字虚语，他讲的有力量，他自己有力量，听人觉得扎心。如果一个人呢是应付场面，我要做一篇文章，今天要讲神的爱了， 我讲我的见证，那见证可能几十年以前，现在不能光景了，可能是虚假的，没有力量，他自己讲也不会刚讲，听人更不会受感动，这个是良心的奇妙，良心作用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办法 manipulate 去操纵它，不可能啊！所以良心刚强的时候，它的见证有能力，还有呢，良心的能力刚强就能面对强权不畏惧。彼得就这样，侍奉神不侍奉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他胆子可大，不是胆子，良心刚强，不仅是胆子，良心需要刚强。OK， 所以这些事情是讲到良心跟灵里面的关系。一个人良心如果不洁净，或者良心里面有缺失、有漏洞，就不能讲这样话。讲完以后，撒旦攻击才厉害。所以必须晓得。
刚才你提到的my question is, in law, often they use a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whether or not someone is fit to stand trial, or whether or not someone commit a crime due to psychological reason.
Yes.
So does conscience can be discounted because of thes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so that it can be more lenient to people who's...
Yeah, I think you understand long enough in this country, there's a thing called conscious objection. Meaning, well, for instance, in the time of Vietnam War, some people dodged the draft.
Draft for Canada.
They call it conscious objection. Well, conscious objection puts you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You can say, I will not bear arms because I don't think God wants me to shoot people.I cannot bear arms. Okay, if that's the case, if you're drafted, you can do Red Cross work. You can do the medical, be a medical soldier, and you help people who are wounded in the battlefield. That you cannot reject. 所以一个人说我良心不许我做这事情，并不是所有理由。The law take consideration into that. But there's always an alternative to that.And which is totally logical to your conscience objection. 所以不能够用良心的理由拒绝审判。You cannot do that. And if you have reasons, psychological reasons, that's not conscience. That's psychological reason. The lawyer is trying to argue for you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stand trial. It has a strict debating process, whether he is fit or not fit to stand trial. That's not totallyproblem of conscience. 有一些情形是这样，我可以不说。Well, the, even the Fifth Commandment and other things, Miranda
rights.
Not only Miranda, whatever. I don't have to discriminate myself in the court. 我在法院里面不需要，我可以不讲，我不可以讲假话。I cannot falsify, but I can refuse to testify.Because, you know, I understand what I'm doing. If I say the truth, it discriminates me. I don't want to say it. That's allowed. Now, but that's also a declaration. If I don't say it, you know, I am saying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ed, but I don't want to explain. 所以等于你也给自己一个地位。
有传沉默，我不说。
我不说。我不需要说我自己不对，但是我可以不说。
我拒绝回答
可以的，但是你拒绝回答也一种回答，
就是
对吗？听的人怎么解释，你根本没有权辩论了，所以律师在那里做文章，他不是这意思的，你们不能用这个，不能用他的 silence 作为定罪他的原因，我去算。那耶稣怎么样？耶稣也没有回答，还是被定罪，对不对？所以你看听的人怎么解释，大家就是说你一句话都不回答吗？他们控告你这么多事，徐福说你一句话都不回答吗？还是不回答，那好，就判决。所以这个不是逃脱审判的理由，至少在 court of law it isn't the whole thing, it is part of the thing, 对不对？ make sense? yeah that's a good question. Yeah, how far can the conscience play in the court of law? Yeah, to some extent, yes. Yeah. Okay. Other question? 啊，我们还有最后第五个小点，良心洁净跟天跟生命的侍奉，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啊，良心被主洁净，这句话我们回来再看啊，刚才讲的希伯来书，现在回来再看第九章十四节，这句话有很深的意思，很深刻的意思。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基督界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什么我说这句话重要？因为这句话牵扯到侍奉，牵扯到侍奉，良心跟侍奉的关系啊。那第一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良心被主洁净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已经说了，良心的洁净呢是基本救恩的一部分， a part of salvation, fundamental part of salvation, 而是不需要另外加的手续，当你得救之后自然你的良心第一次被完全洁净了。那么底下问题叫什么叫除去死刑 dead deed, dead deed 第一个解释 dead deed 是带进死亡的行为， a deed that leads to death called dead deed。那么所以说呢，什么叫 dead deed 呢？第二个意思是说 deed without life， 所以 dead deed， 第一个是你的行为带到死亡里面去，第二你的行为里面没有生命，那这就有意思了。什么叫做你的行为没有生命呢？特别是指到你在侍奉中间没有意义的行为， meaningless。我今天早上在想了，有些人讲话有口头禅，很多人他讲话就啊啊，那就是那就是一直 repeat， 我的意思是说 I mean 没有意义的话，那讲话很多是没有意义，一堆那你也听过很多大官讲话没有意义的话，很多没有意义的话，一句话我已经懂了啊，前面讲很多很多没有意义的话，这些都是在讲话中间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在侍奉中间很多的动作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个叫做死刑 a meaningless deed。 比如说我们今天新约的这个遗文很少，可是旧约里面有很多遗文，那些遗文在祭司去做的时候都有意义，可是如果祭司只是行礼如仪，他根本不表明意义。今天用在我们身上，如果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breaking your bread 吃主的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完全只是行礼如仪，根本也不检讨我自己的光景，没有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感谢赞美敬拜，拿着就吃，没有意义， no meaning， 剥不剥饼对你没有意义。可是有很多人真是哎呀，我真希望有一次剥饼机会表达我跟主中间的关系，那是有意义的。所以一件事情到了 routine，到了没有意义的时候就不必做了，因为没有意义，做了也白做，这个叫做死刑。那么在侍奉里面心愿里面会不会有死刑呢？有很多死刑。所以凯旋刚才提的问题，他第一次听说我说如果查经班失去聚会的目的意义就把它停掉，他说哦可以停掉了，他以为团契一开始就不能停，谁告诉你的？无疾而终，不如想说现在让他 put to sleep 就好了，不要再去了，没有意义。因为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不是定罪啊，这个团契当初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家长，儿童期的家长怎么处理儿童问题，一堆人都有同样需要来聚会的，那过了几年孩子长大了，他需不要继续去？他需不要继续去？
新人来了
啊，新人来了，
还有孙子
啊，
还有孙子，
那老人要不要去？
老人可以，
老人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他教育儿子孙子，他当然有责任。
有儿子还没有孙子，当然要不要去？
帮助别人，
对，
帮助别人可以。但是如果都是一批人，同样人，孩子已经长大了，他 他还是要，还是叫，还是叫我们来，我们孩子名字还是名字，目的还是目的，你说有没有意义？
除非他就说，还是同样的性质，可是你从这里彼此学习以后，到外面去教。
好极了，他有个廷伯太后说二姐想法，我想做这个 mentoring 的想法，这个对的。可是这个团体本身这个聚会不需要了，对吗？那你继续聚，有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教会吃饭，当初吃饭为了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找人来，但有一天大家都不相爱了，吃饭干什么？你聚会都没有实质了，在吃饭。我们每个礼拜都吃，吃了40年，所以必须吃。谁说的？如果吃饭不能达到翻过学问的目的，何必吃呢？我是举极端例子，因为 for example 举例啊，我如果举的 too close to life， 那是很不好的。所以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做的没有意义，就是死刑 dead end。习惯性的造桥铺路，做好事，做好事本身有价值，但是如果你是说，哎呀，我这一年要花多少钱去做做善事，那你就做得很小心，不是有意义的，没有意义，只是要叫人。那当然你的意思沽名钓誉，那就没有话说，那你有意义，可这意义不是对的意义啊。所以今天在主的面前教会你们侍奉，每一件意义都不能让，每一件侍奉都不能让他死掉，除去死刑来侍奉永生神。怎么样知道良心被洁净？怎么样知道跟神进入交通？怎么样知道在灵中得的启示，得的生命，在神的话语中间发现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提的问题都不是我做主，可是我大家一起搞，感觉祷告说这个聚会可以停了，而且神也光照我们这个聚会不再有存在需要，那我们就停掉，不再继续做了啊。为了要维持啊，现在诗班很好，我讲吧，要维持诗班，所以每个人几个礼拜去上去上，每个礼拜上去几个人唱，没有人的强抓人数。这个侍奉呢当然很辛苦，可是你要检讨到底有没有意义。可能有意义，那赞成人说有意义，因为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呢培养弟兄姊妹侍奉都很好。假如你们都没有达到这些目的，那你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不如把你的力量用在别的地方。我做了一件事情，有一段时间我把组织学停了，我觉得没有意义，就是那3-4个人时间站在那里，而且他们来也是因为一个很简单，就是不好意思不来嘛，就来了，那没有真正学习，那停一停吧，以后再看吧，我把它停掉了。结果反对人当中就3-4个人，也没有人反对，我以为会3-4个人反对，没有反对就停了，因为它本来已经没有意义。那么过一段时间，哎，时候到了，应该重新开始，也有足够的人才，也有大家需要，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做主学，再开始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做，要不要做取决于他有没有带进生命，如果不带进生命是死刑，没有意义，可以不做。当然有些时候要挨骂，挨骂那就是你没有跟大家讲清楚，那没关系啊，去改变这个情形。那么为什么呢？除去死刑的目的是要侍奉永活神。你就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特别说永活神 Living God， 所有的侍奉必须是活的，才能够得着活神的接纳。活的侍奉能够被活神接纳，活神所需要的是活的侍奉，不是死的侍奉。这就是生命的问题，在不在生命的感觉跟生命的光照能力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读这个用良心的洁净啊，良心的侍奉，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用接续先祖以良心所侍奉的神。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几分钟可以讨论，在我们做结论以前有几分钟讨论，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看简单的结论。我们时间今天把握不错。第一个，我说灵跟良心的侍奉是真实的侍奉，其实应该说不仅是真实，根基的侍奉。我说真实侍奉意思呢，就是外面做的事情人看得见的都还不算，是真正里面发生的事情，灵里面发生的事情，在灵里面的侍奉才是真正的侍奉。一个侍奉没有达到灵的层面啊，就是我说比如说献花， 鲜花只是说，哎呀，教会总有人献花嘛，要不然就是太难看了，这是一种层面，对吧？也没有错。但这个价值呢，只在那个层面。那你可以用别的东西 decorate 嘛，是不是？用花 decorate 比较有点，可能还有点生命的感觉嘛，是活的嘛，对不对？我就说，如果只是为了美观的话，摆盆假花变换了就好了嘛，也可以美化，对不对？而且假花可以到一个地步，比真花还好，还漂亮。我家有一盆花，那个人家送我，这很漂亮，玫瑰花，我你们看过，长枝的玫瑰，那假的就无所谓了，不然的话长枝玫瑰很贵，对不对？我偏偏我弟弟很有意思，他每隔几年来看我一次，哎，也不是每隔几年了，他第一次到我家来，哎，哥哥这花好漂亮，你后院剪的吗？他画很快，还没有经过大脑机械，画后院剪的吗？这么漂亮，我要看看。后来说，咦，怎么没有水？那你的花不要水的。后来说不对，哦，他知道了。那他因为讲话就讲了，咕噜咕噜讲完了，巴拉巴拉讲完以后，也无所谓，兄弟嘛，就回去了。过了几年，他又来了，看到同一盆花，
还在
说：“哎，哥哥，你画不要一讲想起来，第二次受骗。”我说：“如果你是只是要美观的话，百分假花放在那里，一年四季都一样，反正他们一个礼拜才来看一次，也就罢了。但你献花的目的是什么呢？”每一次献花有一点像陈设饼，每个礼拜每个月更新是有一点意义，表示说我们心里想到神的家要装饰美化， nothing wrong。 那有些人说，我这些花比你上个礼拜更漂亮，那这有问题了，比了越来越美了。当然如果大家可以花得起钱也无所谓，但是花的好坏没有底的，漂亮跟不漂亮很主观的，我今天献玫瑰，下礼拜就献兰花，再来献什么什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人可以 affordable， 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不取神不讨神喜悦，不是灵里侍奉，在肉体的比较增进中间来侍奉不好。所以从外面的变成灵里面的，慢慢说，我不单看别人，不看别人，我用我的心意摆上我所能摆上的，让神的心得的满足。虽然我是献花，表示说我的人在这里，我愿意把自己献上给神，这个侍奉意义就增加了。所以一个献花本身在于献的人是什么人，他可能是一个穷寡妇，但是他愿意把两个小钱凑出来买一束花放在神的面前，不一样价值。同样是一束花，价值不同，那个价值根据献的人他的心意，因为这是灵里的事情，每一样侍奉都要在灵的层面里面进入才是真正侍奉。所以啊，这要登记好了，等到你献的那天，你要好好祷告，今天我献花，我把我的心意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你喜欢美善的事情， things of beauty, things of goodness 献上给你，这就是奉献的人不一样意义。所以可以每件事情都有邻里关系。第二，要在活神的面前有交通有光照，才能进入邻里的侍奉。所以一个人当他去侍奉的时候，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饭食啊，这个饭食当然人多了也不简单了，献花啊，买来安插好摆上，都还是简单的事情，但是这次给你蒙恩的机会，因为你会说，主啊，今天我来奉献，我来侍奉，让你在灵里面有光照，啊，那你知道插花也有插花的讲究。我知道很多人学插花，尤其从日本来的，插花所表现每一枝花的姿势位置有它的不同名字，它所表达的当然很抽象了，有意义。当然今天教会里面献花不需要这样，可是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蒙光照，你做的事情就有意义有价值。这个是在灵里侍奉，我不是讲一种抽象的感觉，而是说很多事情表达用抽象的方法，但是你实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你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在灵里面的侍奉是出于跟神中间交通光照顺服的感觉而出来的，那就有意义有价值。我讲我自己讲到每个礼拜要讲，那讲是不是随便讲一篇呢？不能随便讲，因为我今天的侍奉，你说讲到用灵侍奉，就是因为侍奉，所以是用灵的。灵里面一直祷告， 求主光照，求主显明，主给我题目，给我经文，让我讲的，我不是很被动的讲这些事情，好推卸责任，主不给我，但是有时候真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时候，你不能随自己意思讲一篇，因为讲出来心里不舒服，心里有疙瘩，就是我没有尽全力，我没有把神所需要的话告诉神，神要告诉神儿女话告诉弟兄姊妹，也没有把弟兄姊妹们的光景、属灵光景认识到一个地步，给他们吃食的供应，让他灵里面成长，那我就没有在灵里面侍奉。所以保罗对罗马教会说，我在用灵所侍奉神，见证我怎么样，不住提到你们，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要从主那里领受光照智慧来帮助教会。每个人都应该这样，不仅传道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有灵，而我们的灵良心做洁净，得了洁净，也都是这样能够侍奉神，对不对？好，今天我们
我有点事情想，
你说，
是小事情，可是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就说你去买东西，有时候 receipt 它会打错，也许多，也许少。
嗯。
那如果你发现的话，是怎么样处理？
我跟你讲，我自己见证。我在做 graduate student 的时候，我正是在 Ithaca 那个有一店老店叫 James Way， 我们去买两张地毯，因为那冬天很冷，要地毯。我跟我太太两人一人推着车地毯嘛，一人推着车子就很高兴，买到合适的，颜色也好，价钱也便宜。两人推着咚咚咚咚咚推出去，那是30多年以前，那是不像现在抓那个那么 shoplifting 那么厉害。我们就推到停车场说，两人对望一眼，没付钱呢。赶快跑回去推回去，对不起，我们出来没有人拦住我们，推到他 parking lot， 他们觉得好奇怪，他们也就很稀奇，怎么跑出去没人注意，因为我们俩太自然了，大摇大摆讲话，也就走出去了。结果到了 parking lot， 不对呀、啊，良心的感觉，所以就还给他，另外付钱。那这个是看个人良心，如果他的良心不刚强，有时候一两分钱，哎呀，有时已经开在路上，那种情形我不会回去，下次再去跟他讲，他也不记得，他说我也没法入账，就算了吧，我也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他少做不是我的问题啊，少两分钱我一定跟他要嘛，也就算了嘛，他多两分钱，那他我就是那么小一点东西，我不是良心刚强的两分钱锱铢必较，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但不从那里出来，我倒没有这样用这些经文来责备自己，我觉得这是人的疏忽，而且并不是我故意，他也没有发现，我也没有觉得很严重，我的良心不受责备，我就让他过去，不一定的，啊，看你自己良心的标准感觉。那人家这样做，你也不要说，哎呀，他太锱铢计较，或者啊，他太麻瓜，还是个传道人，两分钱都不还，我也不在乎，因为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说人是故意要去骗他。啊，把这价钱调子一丝换成便宜的，我见过人做这样事情，也有的，那就不行了，那不行，这个是标准是，大概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另外一件事，你今天不是母亲节嘛？那我就说，一般人当然是母亲最重要，可是我觉得很多单亲，尤其意外的，不是说故意离婚的
一样
那种的。父兼母子，女兼父子，更应该提出来。我是觉得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好，待会我就提出来，纪念所有单亲的父亲。好，那我们今天就接受到这里，好不好？请你祷告将近，好不好？将近，你祷告。
Father in heaven, thanks for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eet you on Sunday morning. We pray to, want to say thank for the word that we grow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science and what it means to serve for the church. And I'd like to pray for the sermon ahead of us, and also for other activity in the church, such as the lunch. I pray that none of these are considered as a dead deed, and I'd like to pray in your nam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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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好，那天不用定了。 那是他的主席，就我去做主席。
那今天谁讲到？
讲到是慈牧师讲，本来就是你讲，本来我派他讲，因为他说他。他要讲母亲节嘛，我请他讲母亲节到。
好。
好。东西吃。哇，你们这么多东西吃啊！怪不得这一班这么热闹，太好了，太好了。
是后面，是后面，是后面。
哎呦，我吃半块，
吃半块。Special for Mother's Day.
见者有份。
我们这是强盗这样说的。
干嘛我？好，
不能快，
快，进去啊！很好，很好的。
吃半块可以挣多
少钱？走，王康明，叫你们。
哦，
你看，可
以。对。Hello. How did how long did you stay?
When did you get started?
After the Sunday school.
But I have the slide. You want me to be there to?
I think he wants to go soon.
But do you want me to be there, or do you want? Because I have the slide already. I already announced to Grace Haven Church. But,
okay. Can you leave the slide with us?
Yeah.
Okay. Then you come in. Uh-huh.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I will introduce you, and you stand on to hear tell you who you are, tell them who you are.
Okay.
And remind them.
All right.
To
I will do that.
Yeah, do this. Okay.
So 11 o'clock.
Sorry. I think Joseph is in a hurry.
No worries. 11 o'clock.
Come with me. Okay. After our worship, or you can come in for later after the inspiration and worship.
Okay. Sure.
I will introduce you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Alright. Cool. Thank you. Cool.
Yeah. Maybe after the
after the speak pretty and about the
thank you. Thank
you. After the let's see what's the best time. Before pastoral prayer, how's that?
Okay.
Good. I'm gonna introduce you before pastoral prayer.
Okay,
that's a good time.
Alright, so yeah. I'll meet you there. I need to find
the group. Okay. Okay.
Yeah, that's why I was like, hey,
wow.
You're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s the Hey, Dada.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appy Mother's Day.
Thank you.
Good morning. Thank you. Just joining the choir again? Okay.
Yeah.
The choir is a lot of fun now.
I know. We heard you guys.
你参加男主他今天主日学里面
啊？
今天参加男主主日学？
我没有来，我刚刚到。
刚刚到 ，OK。那个怎么样呢？
嗯，他身体不好。
怎么了？
我软弱啊。
是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啊？啊，毛病太多了，不好讲了，太多。我求主为医治他了，如果他主不医治，就把我们接走。
什么病？我怎么穿的病？
太多病了，都卖出给你。我求主，求主把我们接走。
你也这么多病？
我没有那么多，我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不喜欢做手术。对，这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我说，如果你不医治他，把我们两个一起进去，解决世界上的事情，这个世界对
为你们祷告，
对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对这个世界已经看破了，对，所以没有什么 big deal， 就是世上跟死事跟死神的问题而已啊，没有什么。
Because he has the light on the USB.
Okay, let me have this. And we can keep it until you go. Okay, when are you leaving?
Can I
yeah. Can you download it?
Okay.
Yeah, let me know. Computer 哪里？
在这边，
我给你 download， 我给你 download， 因为他要先走，这个是 Joe Goldman。
Jocelyn，Can
you download it so that when we are done with the message with the meeting, we'll use this presentation.
Okay. This is only one slide.
What? Only one slide?
Let me open it.
来到教会一同来敬拜神，特别今天的母亲节，我们欢迎所有的母亲以及身兼母职的单亲，母亲节快乐。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再一次在这个时候聚集，因为母亲节是从教会里面开始推行的一个节日，到今天实际上所有的不能说所有，许多的国家都纪念母亲节，因为母亲的爱特别是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我注意到今天的鲜花花花的鲜花的弟兄姊妹们，除了这个剑兰跟百合之外，也有很多的 carnation 康乃馨，这是母亲节的一个标志，因为每年母亲节正是 carnation 大量开的时候，所以用来纪念母亲普遍的爱是非常合适的。那今天早晨我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欢迎有一位我们的同工，今天早上我们欢迎他，因为他是 TM 的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就是我们教会所熟呼的这个侍奉的团体，这样子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他是 TM 的侍奉中间，负责亚洲教会事务的一位同工。那他也是今天早晨因为普牧师出门，所以请他来我们教会英文聚会讲道。因为他很快的就要离开这里，所以早晨我希望他跟大家见个面，让我们欢迎 Joe Wu 牧师。 Joe Come up, stay here with us. 我请他跟我们讲几句话，他借着今天机会要待会我们在节目完了以后，聚会完了以后要报告一下关于要来的6月1号一个特别为了亚洲教会的领袖们所开的特别的聚会。 Now, say a few words, please.
I didn't get any word that Pastor Peter is saying, but I felt that it's good. Praise the Lord.
Thank you.
So you want me to...
Go ahead. Okay. Make an announcement. I'll let you tell.
Right.
If I can get the slide. Hi, my name is Joseph, part of the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that we're all part of. Happy Mother's Day. God bless you and bless our mothers. We have the retreat that's going to happen on June 1st, on a Saturday from 8:30 to 5. So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guys, anyone who can make it, to the retreat. And Pastor Dr. Peter Cho, myself, and Dr. Santos Yao, as well as our mission lead, Dr. Willie Nolte, will be there to speak on the topic of small churches or churches, great mission. So I would encourage you guys to be there when you can and talk to your pastor as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And I'm thankful for this this brother of mine. And even though, yes, you're in age, so he's like my grandpa. But however, we praise the Lord together and in worshiping the Lord and serving the Lord together. And I might look like I'm 19. And praise the Lord for that, right? And God, when God calls you, He has a plan for you, right? So may God bless you and your ministry here. May God bless you and your service here. And happy Mother's Day again.
Thank you. 我们成功很有意思。当然，他除了致母亲节的欢迎之外，也说了一些关于我们六月一号都要举行亚洲教会领袖的会议。这个会议中间，他和我都是讲员之一，还有我们的领导人Dr. Willie Nolte 也会讲话。所以邀请各位去参加，他称作领导人的聚会，凡是在教会中间有侍奉有心愿的人都可以参加，待会我会再详细的报告。好，现在让我们一同开始早晨的庆祝纪念组。因为今天早晨照着节目单看，应该是李时忠弟兄做主席，并且他带领诗歌敬拜，但是他今天早晨病了，所以我们就请 Jimmy 姊妹带领我们早晨的这个worship， 好吗？平安。
我们从今年开始教会只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传扬福音，第二个关怀圣徒，第三个建立弟兄姊妹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虽然我们只是做很简单的事，也没有什么特别很平常的事，这是教会该做的本分，但是我相信神看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有忠心，逐渐把聚会的人数增加给我们。我心中所挂虑的不是人数的增加，人数增加不是挂虑的事情，而是担心我们祷告的力量不能持续来支持这许多的需要。所以每次今天早晨也正好因为师兄弟兄生病，早晨打电话给我叫我接过做主席的责任，而今天正好是请池牧师讲道，所以我有机会讲几句特别的话。我们要为所有弟兄姊妹们祷告，尤其是有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更需要我们祷告，因为彼得告诉我们撒旦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以下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可吞吃的，因为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请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为着教会来祷告，为着我们做正常的工作，为着神的祝福和怜悯把人数加给我们，使弟兄姊妹在这里受好的照顾，而且灵里面有成长，在属灵生命上面，在恩赐上面，在侍奉上面都成长，让我们能为主做见证，为这件事情继续祷告。因为传福音栽培照顾是一个循环，每个弟兄姊妹们甚至不信主的人，我们朋友带他们来这聚会都希望他们能得救信主，所以传福音是重要的。最近我所讲的信息都跟福音有关，不仅得救，我们盼望信主以后继续在教会里面接受装备，有一天当你的日子满足的时候，神要打发你去做各样宣教的工作。并且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最近教会有许多感人的事情，有些弟兄姊妹在医院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受伤都得很好的照顾，这是我们活主主的见证，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为教会祷告，求主防护我们，借着他的灵在圣灵里面教导我们怎样在祷告中间征战，也为着特别为着有侍奉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今天早晨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传讲我们自己所要说的话，而是你把你自己的心意向着你的儿女发表。今天早晨也让我们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因为这是你的教会，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同心合一地要在你的面前为着你的旨意和你的工作来祷告。我们求主加添得救的人数，为了教会能传扬福音，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也把我们爱众人的心，爱世人的心，爱我们所关心的亲戚朋友们的心加添给弟兄姊妹们每一位，让我们纪念你的福音，也纪念许多还没有得救相信你的人。都在过去几个礼拜中间各样教会的活动显明你在我们中间确实做了实在的工作，奇妙的工作，以至于弟兄姊妹们心里面火热起来传扬你的福音。虽然不是借着我们的言语，却借着我们爱心的表达，叫我们所关心的人知道教会关切他们灵魂的得救。主啊，我们也求主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兴起更多服侍的人，能够彼此照顾彼此关怀，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也因此我们彼此相爱是教会的见证，真实的显明在世人中间。主啊，不仅我们活出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主啊，我们也传扬你的福音，并且我们所有一些作为在天使眼中观看，主啊，我们把教会的见证交在你的手中，但愿彼此相爱的心显明在神儿女中间。主，我们又为着神儿女属灵的长进祷告你，求主增添参加主日学的人数，也让弟兄姊妹里面更多有渴慕的心，叫我们知道每一次聚集当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为了我们属灵的成长，当我们分散的时候是为了你福音的传播。主，使我们更多为了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有服侍的一起祷告在你的面前，不仅是在主日讲台上面服侍的，在招待门口服侍的，也把平常所关心弟兄姊妹们在灵里面为他们祷告支撑的同工们祷告。主，我们为着众人祷告，我们需要众人为我们祷告，叫你自己的儿女灵里面合而为一， 叫我们在生命上有彼此的扶持，免去仇敌一切的攻击。你也赐给我们坚强的信心，能够抵挡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主要特别因为教会最近发生许多的事情，使我们更加感觉到祷告的必要。主要当我们在这里遵循你的旨意的时候，仇敌就来攻击，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没有人能够拦阻你的旨意，撒旦也不能。所以我们凭着坚强的信心在你的面前祷告，也对着仇敌宣告，斥责他离开你的教会，离开你的儿女，不叫你的儿女受攻击。若是有受攻击的，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围绕他，用祷告防卫他，叫他免去各样的攻击。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些有疾病弟兄姊妹们，更需要你的保守和你的医治，使我们不仅身体健康，叫我们灵里面健壮，叫我们得着各样扶持。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上有难处的，求你自己供应。如果你是万物的主宰，你也创造了万物，天和地都是你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我们不仅是奉献，也更知道我们一切所得都从你而来，所以你也能供应神儿女一切的需要，不仅物质上需要，灵里面的需要，更需要你的，更加是依靠你。如果弟兄姊妹在人际关系中间，在家庭不和睦，有许多的难处，愿你自己的爱让我们能够化解，让弟兄姊妹能彼此相爱，也让每个家庭夫妻中间能够同心合一的侍奉你。让我们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因为这是我们知道唯一的路。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是依靠我们的智慧来服侍你，而是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在灵里面服侍你。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你的面前蒙悦纳，也愿意你一切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到发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所以我们同心合意的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诗班来为我们服侍。
Thank you.
孟郊写的《游子吟》是脍炙人口，千年万年不衰。我想我们每个人中国人都知道这首诗，而且不仅中国人，古今中外，母亲的爱都是一样，对每个儿女都是从心的深处用他的生命来爱他的儿女。有人说得很好，神爱世人，所以他为每个人造了一个母亲。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接下来将会我们有立场的奉献，这个奉献是为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断地让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能专心侍奉他。请收奉献的弟兄姊妹们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为了奉献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万有给我们。我们想到神既然爱我们，就不吝惜把一切万有都白白赐给我们，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也因为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他舍了自己作为代价来救赎我们，使我们重归父的怀抱，与父神和好。主啊，既然你不吝惜你的儿子也把万有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话说呢？你的爱是如此，今天我们所能环抱的又何等的少。正如我们不能环抱母亲的爱于万一，同样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爱来归还给你。但是我们切切的仅仅我们能表达的一点点心意，就是把我们所得的献上给你。主啊，求主纪念我们的软弱，求主纪念我们的心愿，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凡甘心乐意的奉献你都悦纳，神接纳那些甘心乐意的奉献的人。所以求主纪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的心愿，这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把一点金钱放在你的手中，愿你来为你的国度和你的荣耀、你的见证来向世人传播。所以求主纪念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的奉献，也让你的名可以传扬。我们这样祷告，卑微的在你的面前请求接纳，因为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经文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出来的，石牧师今天讲的题目是讲的母亲的爱，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前面一半。请弟兄姊妹们找个现在有投影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来读第一节，或者今天我们经文不长，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有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今天直播室题目。
是的，爱是永不止息。我想弟兄姐妹，你们跟我一样，都有父亲，有母亲，但是我跟你讲，最记得就是妈妈。我不知道你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他。我的妈妈就像奥古斯丁的妈妈一样，整天就流泪为我祷告。这个叛逆的小孩，最后给上帝做捆得死死紧紧的，想往哪去都不能去，最后降服跟上帝说：“是的，主，我在这里，请差遣。”弟兄姐妹，母亲的爱就是这么样的伟大。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可能有些人父母母亲在遥远的那一方，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但是想到母亲的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热泪盈眶。我现在眼泪就在我的眼睛当中，因为我跟我的妈妈关系并不是很好，可是你知道人随着成长逐渐能够回想起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跟我们相处。今天我要从圣经里面看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圣经非常的熟悉，它被称作爱篇。而我想弟兄姐妹，从整本圣经里面一想到爱，大概就会想到这一篇。我今天不会不用围观的方法跟大家分享这些经文的内容，但是我想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往后退个十步来看，远观保罗写这一段经文时候的情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好吗？实际上这节经文大概有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的分开呢，就是在爱是恒久忍耐之前，前面写了一大堆，这一大堆有多少堆呢？请看下一页。所以面请下一篇，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爱的傲慢。保罗先生很有趣，他在写这一篇爱篇的时候，如果你往后退几步，你就会发现从11章到14章他完整的讲了一件事。照我们讲格式的人，他就是 ABCBA。 A 讲什么？ A 讲教会的敬拜，从11章到14章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敬拜学的课本。头讲敬拜，尾讲敬拜，你说哪里有这回事？如果你看现在的和合本圣经的标题，第十一章一开始说什么？给你一个标题叫做合宜的敬拜。我在想保罗当时在那个教会的环境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遇见什么？遇见众所纷纭的敬拜方法，遇见乱七八糟的各式各样的事情要插入在聚会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从11章到14章一开头讲什么？讲合宜的敬拜。合一的敬拜接下去立刻讲什么？有没有人知道？那其实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恩赐。我们弟兄姐妹呢，在教会里面服侍，当你在服侍熟练了以后，我们就会觉得上帝啊，你真是给我这样的恩赐，哇，我很得意在我的服侍当中。在这里请前一张，谢谢。对不起，我一直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 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哇，可以讲各种的语言，可以操多国语，可以说这个天使的话语大概就是奥秘的话语，一般认为就是当时他们有很多人会说方言。可是他在这里说什么？他突然在一大串的圣经里面，你看到他从敬拜谈到恩赐，之后又谈到十四章，又谈到恩赐，然后又谈到谈回敬拜，在十四章末了谈到敬拜要有次序，所以头尾呼应的敬拜，中间都在讲恩赐，突然在中间咔嚓解开，讲了一篇最有名的诗篇。这一篇爱篇呢，很多人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一次你当你在结婚，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结婚，如果不是唱这个，那条歌叫什么？爱的真谛，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要读经，要读这个，要不然就是牧师一定要讲这一篇。哎呀，讲这么多的爱，干嘛就插在什么？插在一个恩赐的当中，这恩赐讲到什么？讲到各种的恩赐。喂，在敬拜里面需要各样的恩赐，可是他突然插进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成了什么东西？
名字我想得破，
罗跟拔都是什么？
大声的，
都是 noise， 对不对？都是噪音。如果这个噪音不是属上帝的，那就是什么？就是强暴了我们的耳朵。哎，这是真的吗？你们常常看到我坐在那个鼓上面，如果打了突然砰，今天早上周牧师突然看了我一下，我心里在想，是不是太吵了？就是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都是 noise。如果它不在拍节里面，它就会什么？会让我们觉得很厌烦、很不舒服、很难受。接下去，保罗说什么？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离散。哇，这是何等的能力啊！我告诉你，教会要是出一个这样的人，马上就红遍天了。我有一次回到台湾，看到那个广告很多，对不起了，我有时候不太能接受。哎呀，今天又有什么特会？从哪里请来一个能先知讲预言，然后还能什么？还能行奇迹？心想，哇，好棒！弟兄姐妹，你可不可慕？你可不可慕有这样的神迹奇事？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Of course， 保罗教我们要求这些恩赐，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能够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又有全备的信，能够离散，哇，这个人值得了，这肯定是教会里面的什么大大的领袖。保罗却在后面砍他一刀，砍了什么呢？却没有爱，我就算什么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呢？其实就是无效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能力，虽然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赐，而且我们也很大大的努力来服侍，可是没有爱，却什么就算不得。也就是这个服侍都变成什么？变成无效。第三个，保罗接着说了：“我若将我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同行。保罗说，如果你从这个字面上来看，这是很高贵很高贵的人，对不对？是很 noble 很高贵的人，他的德性非常的好。可是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是纯的爱心来做这样的事的话，在前面这一段保罗提醒我们，各式各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借着什么骄傲的东西。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里面，神陆续在服事里面一边学习，神就一边赐予我们足够的能力来服事。可是也是因着我们得到了这些恩赐，结果就成为我们服事上的一个傲慢。弟兄姐妹，若没有爱，就成了什么？成了噪音。这句话要对诗班弟兄姐妹说，或者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说。因为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我们的音乐有多美。可是若是没有爱，就成了噪音。噪音人人都行。在马路上，政府还规定分贝不能够超过一个一定的数字，为什么？因为会让人不舒服。虽然我有讲道的能力，虽然我可以预未卜先知，虽然我可以预言，虽然我懂上帝的话语，虽然我熟很熟这些真理，可是不能爱，不能够建造弟兄姐妹。就弟兄姐妹，保罗在砍了我们一大刀以后，接下去再给我们一个爬不上的高峰。OK， 下面这一段可是所有的人都熟悉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弟兄姐妹，请。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
轻易传辱，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在那个第八节前呢，最后那句我们等一下再说，好不好？请翻过去下一页。在前面一页。OK，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然后爱又是什么。这保罗先生的文笔啊是非常拉长的，他从正法来论证。第一个，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这个恒久忍耐是我们弟兄姐妹最痛苦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对我而言，我的耐性天天在涨，因为我天天觉得我的耐性实在是不够。事情一来，我立刻就当场立刻，虽然不至于抓狂，但是会立刻 panic。突然有一个事情来，我马上那个。我每一次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谁可以恒久忍耐？这是我们不容易爬上的高山，对不对？忍耐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好心肠，可以忍耐，我们都很愿意忍耐。可是要我们 持续不断的很久很久的英文是什么 continuous 是 forever 是 endless 我想离我还很远还非常非常远特别是如果你们家里有年轻孩子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很久忍耐我记得我在别的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个弟兄他的女儿就在叛逆期那个老爸呢是每一天跟小孩呢就在 argue 争执我就跟他说啊你时间到了对不对第一个你的孩子开始跟你说 leave me alone 第二个你的孩子说 can you shut your mouth第三个当你的孩子跟你说 give me a look 然后你就知道 it's time 那时候到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做父母你就知道那个耐心有多少我们都经过这样的经历我每一次看到这里啊，昨天这个是离我太远的事情更不要讲恩慈你就不对恩慈是什么恩慈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事今天圣经这样提醒我要爱一个可爱的人容不容易最难的是爱什么爱不可爱的人对不对啊，再下一步就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答案，要爱你的什么？仇敌。这个是很不容易学的功课，对不对，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看见爱就是这样，爱就是一直在容忍、包容，一直在恩慈当中。下一页，爱不是什么？这里呢第一个小组里面呢是保罗用一个 no 然后加上一个动词所以这一组里面有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原文做害羞的事呢是做不应该做的事走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是我在做人的本性里面，从小我就发现，那是在我生命里面自生自长，在我生命里面踢也踢不开，躲也躲不掉的东西。不需要人教，我告诉你，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他妈不需要人教的对不对小孩子从生下来就会做好我们认为要做好事要教他向善要循循善诱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人做坏事连教都需要做你跟小孩子说不要拿他拿了以后呢有了你有没有拿教都不需要它是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从生下来就有以前的神学家说这个是原罪保罗说这是从撒旦来的但是你不得不活不承认它就在我们心每一天吞噬着我们的心连保罗现在都说我这是为什么苦？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两个律，一个要叫他什么向善，一个要叫他什么另外一组的不求呢，是有指示的。不求益处，什么的益处？谁的益处？自己的益处。不发怒，不怎么样，轻易发怒。不嫉妒 不计算恶，计算谁的恶？我从小就被教导要什么严于律己，宽于。我告诉你，我长大的过程里，我才发现，原来那句话是。我告诉你，真正在我们的心中，在我成长的过程，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人是宽以待己，严以律己。这就是我们 human being， 来，就是我们人。保罗先生在这里写了这一大段，你是不是觉得很 upset 呢？很难做，对不对？不要说那个 yes， 应该要做的。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对不对？又有恩慈，就是这些 no， 不去做的，我们恐怕都很困难。要不断的在心中一直数算，把它背好，一直来告诉自己。可是我告诉你，没有用。当事情来临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把那个布拿掉，剩下那个很形容，很写实，你知道吗？很写实的来形容我们作为 human being 一个人的生命。好，我接下去把爱做另外一件事，这才是这四个里面前面都有凡事。凡事就是我们所有事情碰上了就是这样的，包容、相信。哎，弟兄姐妹，下面什么？盼望、忍耐。